南宫秀皱眉道：“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有什么在这说就行。”见他一副不想理会自己的样子，司马青川不由悠悠叹了口气。我知道你在为巧儿的事情怪罪于我，毕竟我答应过你会好好对她。此事的确是我的过错，如果不是我失约，她也不会嫁给君庆生，更不会香消玉殒。南宫秀默不作声，只是静静看着他，并没有因此动摇，甚至眼神还冰冷了几分。司马青川神色悲伤道：我不求你能原谅我，因为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。你能来找我，我很高兴，如果还有什么帮得上你的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只要是我能帮你的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在所不辞，这是我欠你的。林风眠听闻此言，心中涌起一阵怪异之感。因为司马青川这话，怎么看重点都在南宫秀身上啊。南宫秀冷漠地回应：司马青川，你不欠我，你亏欠的是姐姐。司马青川赶忙点头，南宫秀却懒得再多言，显然是被勾起了不堪的回忆。毕竟南宫巧之死，他也难辞其咎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被心中愧疚所笼罩，才连去看望君无邪一次都不敢。一时间众人都陷入沉默，气氛陡然变得尴尬起来。月影兰抱着墙头草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能不断撸毛。林风眠不断在两人身上看来看去，似乎想看出点端倪。南宫秀见状，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。臭小子，你在给我乱脑补什么呢？司马青川留意到这一幕，眉头微皱，沉声开口：你听说巧儿有个孩子叫吴邪，你见过吗？南宫秀没好气道：见过，混小子一个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司马青川笑了笑道：再怎么也是巧儿的孩子，他唯一血脉，你多关照一下。可惜我山长水远的，也帮不了他什么，除非这小子来我这。南宫秀闻言神色稍缓，淡淡道：这个不用你说。司马青川看着他笑道：难得来一趟，我给你画个像。南宫秀直接摆手拒绝道：不必了，我不喜欢这些。司马青川无奈道：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样。他没话找话，开始找林风眠两人谈话，话里话外打探三人信息。但林风眠何许人也，合欢宗特训出来的老戏骨了，一套太极打得滴水不漏。月影兰虽然涉世未深，但出身宫廷，为人处事也是八面玲珑。在场众人中，南宫秀其实是最容易问出话的，但他对和司马青川交谈毫无兴趣。司马青川没问出什么，却也不觉得尴尬。不多时，先前那侍女去而复返，恭敬地递上三块身份令牌。南宫秀拿上令牌，淡淡道了句谢，起身就走。司马青川想起身相送，却被拒绝，只能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，无奈一笑。还是跟当年一样不近人情，但又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，可惜了。想到刚刚林风眠跟南宫秀的眉来眼去，他心中不由有些不舒服。这家伙到底是谁？司马青川回头吩咐道：让人严密关注他们几人的去向，必要时候提供帮助。那侍女应了一声，司马青川看似随意问道：你听说巡天卫在海上很活跃？那侍女点头道：回王上，是的，近来沿海偷渡者锐减，走私者更是实不存疑。司马青川眺望向居年皇朝方向，意味深长笑道：这不是挺好吗？两位王兄，你们此刻想来焦头烂额了吧？他突然想起什么一样，询问道：你前几日闯入境内的几艘飞船可找到踪迹？那侍女面露忐忑：他们一追一逃，朝着青玉王朝方向去了，我们拦截不住。他小心翼翼地看了司马青川一眼，试探性地问：王上可要请鸿飞尊者出手拦截？司马青川虽是青川王，但实力不过合体大圆满，尚未获得尊位。青川王朝坐镇的尊者名为范鸿飞，人称鸿飞尊者，在青川王朝地位尊崇。司马青川摆了摆手道：不必了，他们狗咬狗，我们何必参与呢？ 他淡然坐了下来，拿起茶壶倒了一杯茶，浅尝一口，意味深长笑了起来。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等着就行了。他脑海中不由闪过一道紫色的身影，摇了摇头道，只是可惜了。另一边，林风眠三人驾驭小型飞船向着那星远程赶去。林风眠拿着那枚令牌不断查探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，也就挂在腰间。小姨，这老小子怎么感觉对你有意思啊？落雪顿时聚精会神，一旁的月影蓝撸猫的手也停了下来，悄悄竖起耳朵。南宫秀没想到这小子直觉这么敏锐，不由诧异地看了他一眼。你从哪看得出来的？林风眠振振有词道，你别管男人的直觉，你就说对不对就是了。南宫秀无奈道，他一开始的确追求的是我，但我实在对他没什么好感。林风眠错愕道，所以他就跟你结好上了。南宫秀揪着他的耳朵没好气道，什么你姐，那是你娘。林风眠歪着脑袋龇牙咧嘴道，小姨，这小子一看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南宫秀翻了翻白眼道，用得着你说，我为此还特地去警告过他。他一再跟我保证，他是真心喜欢姐姐，不是拿姐姐当替代品。加上姐姐的确很喜欢他，他也没表现出其他意思，我总不能棒打鸳鸯。林风眠冷笑一声道，这小子一看就是想享其人之福，先拿下一个，再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小姨，这老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离他远点，不要被他给骗了。南宫秀意味深长哦了一声，饶有兴致道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你小子很懂吗？林风眠得意道，当然，因为我也是这种人，对他的心思再了解不过了。南宫秀气得把他耳朵扭了又扭，没好气道，臭小子，你还得意上了。小姨，我错了，疼疼疼。飞船迅速远去，林风眠的惨叫声回荡在云间，余音袅袅。